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今天呢正好就着新鲜热乎的一件大事儿啊，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关键性的话题，就是回国的话题。因为这个新鲜热乎的大事儿是什么大事儿呢？就是在下个月9月15号即将生效的国务院啊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最新规定。这国务院领导呢已经签字发布了，到9月15号这一天呢就管用了。这项规定啊有好多新的内容，这一点呢我在这里啊不再给大家重复，因为大家从互联网上就能搜到，包括这个公安机关在回答啊有关方面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就这个最新的规定做了一些相关的解释，这些东西呢在互联网上你都能找到。而且今天我们即将要开始的一期会员节目啊，就是对这件事啊做一个深入的关注。哎，因为之前呢我在会员节目的时候啊，早在这个规定出来之前呢咱们就聊过有关这个回国的话题，正好呢咱们再续前缘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回国的话题啊，是跟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小系列，就这拿了这个菲尔兹啊数学界头号大奖的王红、邓玉，他们要不要回国。这个号称史上最严的啊国务院出入境管理规定啊，对于像王红、邓玉这样的顶尖级人才，他没有任何啊实质性的效用。如果王红、邓玉现在回到中国，比如说回到他们的原来读书的地方北京大学，那肯定是敲锣打鼓，对不对？而且这个咱们这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得开足马力向全世界发布这条喜讯，对不对？这么顶尖级的人才到什么程度啊，已经回国高就的有一位女士叫闫宁，大家都看到了吧，她是在深圳啊担任这个院长之类的职务，连闫宁都说呀她自己勉强算是一个人才，而王红呢是天才啊，这么一个天才要回国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力度小不了啊。尤其是在这之前，一位老菲尔兹奖获得者叫邱成桐啊，他已经先期回国了。这位啊老家伙，他一直啊在劝这个王红、邓玉啊。他说你们赶紧回来吧。哎，这个邱成桐啊是共和国同龄人，哎 ,1949 年出生的。他主要呢是在香港成长，以后呢到美国深造，并且入籍美国。哎，在这个韩红啊差一点去了的那所大学哈佛大学当教授。哎，到了2022年哎，他离开这所大学啊，到清华大学任职。哎，所以现在这个邱成桐啊，隔空喊话啊，让这个王红、邓玉，你们赶紧收拾行囊，跟我一样回到祖国来。可是他这个有一件事儿啊，引起大家的关注，就这个邱成桐啊，他当初拿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他是什么年龄，对不对？他拿菲尔兹奖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啊回国，而是到了啊公元2022年他才回国？这一点啊引起大家的关注，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间点呢、啊、很重要。邱成桐是1982年拿的菲尔兹奖，而且他是历史上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而1982年什么概念？咱们已经开始唱春天的故事了，对不对？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科学的春天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1949年出生的邱成桐到1982年才多大岁数啊？还不到40周岁啊。这个年龄，黄金年龄啊，就是王红、邓玉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甚至比他们两个人还要年轻啊。这个数学很好算嘛，对吧？1949年出生到1982年，这才多大岁数啊？30几岁啊，不到35周岁啊。这个时候回国，那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啊。啊，胡耀邦、赵子阳接见他，那还在其次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包括叶帅那时候还在呢，都能接见他呀。邓大姐就更不用说了，肯定给他安排进入全国政协。这么多啊，荣耀、锦绣前程摆在邱成桐面前，他居然没回去。啊，到了他73岁的时候，他回去了。哎，中国有一句老话，73、84啊，阎王不请自己去。哎，这话放在这里啊，和邱成桐回国的这个年龄73岁，哎，大家千万别瞎联系啊！你别把有些地方联系成为阎王爷，那样的话阎王爷也不高兴，知道吗？你得罪了阎王爷是什么概念？什么结果？这个大家要掂量掂量。所以有些事儿你绝对不能瞎联系。哎，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王红、邓玉该不该回国呀？要不要回国任教啊？还有一点，杨振宁啊，刚刚去世的杨振宁，人家是哪一年回国的？这个时间的核定本也很关键。那么下边呢，咱们来看有一件事儿啊，现在呢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这个细节连同另外一个细节，可以说在王红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侧面，或者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之前啊，王红在领奖的时候啊，他穿过一套衣服，就他那个羊绒毛衣，然后呢他一直都是戴那个眼镜，对不对？还有啊，他还专门啊戴了个戒指。结果这几样东西被咱们睿智的国内网民给挖出来了，立刻引起大家的愤怒啊！因为他们发现王红戴的那个戒指啊，属于轻奢啊，就是轻度奢侈品，价值大概是20000元人民币。再加上他那眼镜，再加上他那个啊毛衣，对吧？哎。一共这价格啊，单品价格都超过人民币30000元，这一下子炸锅了。国内这些网民不干了，他们把这个韦东奕啊给拿出来了。大家知道韦东奕对吧？这也是一个啊很厉害的天才呀， 号称是数学家，目前是北京大学啊副教授研究员。哎，他是1991年出生的，跟王红、邓玉他们的年龄差不多，拿过这个奥数的比赛的金牌。2017年到2019年在北京 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个韦东奕的这个穿着打扮就非常的符合国内这些网民的审美标准。所以啊，这里边啊就要提一下，王红之所以被这些网民说指责在这个穿搭问题上就是因为王红给国内这些网民造成了一个审美性的创伤这个词啊是美国的一个教授发明的。他说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的这个社会，它都有一种固定的极具代表性的主流审美标准。不管这个标准呢是大家啊这个主流精英们主动达成的这种标准，还是说这个由政治强制力形成的审美标准。总之呢，它这套模式已经固化了。凡是不符合这种模式的，就要遭到排斥。而比这种模式强大的更容易引起民众欢呼配合和反弹的，他就给这种模式本身造成审美性创伤。我觉得这个词汇发明的很好。实际上王红他这个穿搭就是给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威胁。因为在官方一直以来宣传的科学家就应该是陈景润那个样子，他连袜子都分不清楚哪只穿在左脚上哪只穿在右脚上。这是陈景润的夫人尤坤女士当年回忆的著名的段子。尤坤为什么嫁给陈景润他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代表党和人民在照顾这位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怎么能考虑袜子怎么穿呢？他考虑的是哥德巴赫猜想是不是？所以广西日报的这篇文章写的也好，王的猜想对吧，陈的猜想是哥德巴赫王的猜想应该是菲尔兹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结果呢，大家发现不对，王的猜想居然还有戒指，还有这个毛衣，还有这个高价格的这个眼镜，这一下子不干了。所以群情激愤，群起而攻之很多人就说，作为一名著名的数学家王红怎么能够这么穿搭呢？其实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邓玉也有问题。为什么？邓玉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杰出人才这种思想境界。你比如说雷锋，他的思想境界就是最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吧？永远做这个革命不生锈的螺丝钉。那像王红、邓玉这种应该是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的报国为民的。结果邓玉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想成为一名歌手，叫张靓颖的超级粉丝。如果能当上张靓颖的经纪人可能更高兴他给张靓颖写过很多诗这哪行对吧？按照官方塑造的这个审美标准，邓玉应该给华罗庚那个墓前献花，对吧？他应该向往的是陈景润、杨乐这样的轨迹，最少应该像邱成桐、韦东奕一样热火朝天的在国内 啊，玩命的干活。即使在国外啊，也应该是一颗红心啊，一手准备就是要回国。结果现在这两个人啊，让国内的这个审美标准呢、啊、遭遇了极大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愈合呀。那么大家就想方设法，这就出来了我说的第二个细节。邱成桐老头子劝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因为在国内都曾经遭遇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包括那个程序啊，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头疼，所以这两个人瞬间沉默了，没有表态。但是我们机智的网民不能沉默呀，有人就表态了，说应该呀、啊，把王红在国内的家属，哎，动用起来，利用他的家属，啊，策动王红回国任教。大家还记得当年北京啊那个通天院那个社区啊那位普通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他说这里啊某一个军民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软肋。但是那毕竟是社区工作人员呢、啊、他这个受党和人民的这个洗礼和培养，毕竟跟咱们完全体制外的老百姓不一样啊。而啊天通院不是通天院啊，咱们会员纠正的好啊，口误。那么现在出主意的这些人他不是体制内的，他纯粹是老百姓啊，底层啊。然后他给高层出主意啊，逮住王红的家属，用王红的家属来影响王红回国任教。这已经不是任教的问题了，这是当人质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啊，在这片土地上，老百姓已经学会举一反三了，对吧？那边邱成桐软的一招不行，你不是沉默吗？哎，我就给你来硬的一招。谁能没有软肋呢？谁能没有父母亲人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明成祖朱棣他会发明朱十族啊？在这个明成祖之前有朱九族，但是明成祖厉害啊，他弄个十族，就是把老师学生也算一族。而且他还发明一个叫瓜曼超。什么叫瓜曼超啊？这个人任何一个社会关系都要随时的打掉。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很厉害啊。老百姓如此自觉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那这个国家大家想一想，他没理由不繁荣不昌盛啊，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王红邓玉啊，要不要回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上了啊，回到原点了。这里边我们就得提到杨振宁了。刚刚咱们说杨振宁回国的时间点以及邱成桐回国的时间点，这是关键。杨振宁是23年前回国的，公元2003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啊，这是胡锦涛、温家宝这波人开始上来执政了。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观。所以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当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有极大的变化，对不对？ 这一点从这个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的召开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啊。是不是？那个时候不光是中国主动要拥抱世界，世界也在拥抱中国。否则你看这个汶川地震啊，当时啊全世界各地纷纷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接纳了，对吧？哎，所以人家杨振宁这个时候回来了。杨振宁当时多大岁数啊？啊，大家搜一下互联网，他是1922年出生的，啊，2003年的时候，杨振宁已经超过80岁了，对不对？这是典型的叶落归根，而且杨振宁也没想到，他一家伙活了100来岁啊，是不是？人生70古来稀啊，81岁，哎，这个年龄段回到中国，正常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活到90就是胜利，那他最多活10年，到2013年他就该去世了。但是没想到啊，营养太好了啊，这个中国传统这博大精深的采阴补阳，让咱们这位杨博士那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啊，所以最后老头子其实是乐死的，啊，他是在神州大地啊，享尽了一切人间之福以后，啊，以非常欢乐的姿态升天的。那么，邱成桐会不会啊，也像杨振宁这样啊，乐死的？这个咱们没法判别，咱们往后看。但是有一点，始终没有变，就是你要碰到对的人。刚刚咱们说了，杨振宁回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时候。杨振宁生前多次跟咱们伟大领袖见过，他那时候他怎么不回来呢？他不缺心眼儿啊。杨振宁虽然左，但不等于他缺心眼儿啊，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碰到对的人，他不能回来。伟大领袖言犹在耳啊，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大跃进亲历记》，李锐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号下午做第三次讲话，这次讲话里有一段话值得我们重温。毛泽东说啊，有很多工程师，有很多教授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是，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梅兰芳当总统不行，他只会唱戏。看到了吧，这就是毛泽东当年说的话。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教授，这些工程师再能，你们不能领导我们，你们不要瞧不起我们是泥腿子，我们这些泥腿子就要领导你们这些啊，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人，这是一般规律。然后他举了梅兰芳的例子，梅兰芳是内行吧，哎，他不能当总统。可是他这个话啊，大家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毛泽东刚才讲了，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啊。对于如何搞政治，梅兰芳是十足的外行啊，对吧？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外行领导内行，那梅兰芳恰恰应该当总统啊，他外行嘛，所以他应该领导内行啊，是不是？而在政治这个领域里，号称最内行的是谁啊？就是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嘛，对不对？ 结果他领导的怎么样呢？啊，他死的时候咱们中国老百姓活的怎么样呢？你只要看看改革开放就知道了。啊，如果我们自给自足，我们活的啊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舒服都惬意的话，咱们为什么要放他们进来呀？对吧，我们这么多宝贝需要他们来投资吗？我们这么多能工巧匠啊需要他们来用咱们吗？我们自己就搞一个菲尔兹奖啊，对吧，不带他们玩啊。比如说那个孔子和平奖嘛，是不是？但是不行啊，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现在敢公然站出来说咱们不搞改革开放了，对不对？包括这个国务院这个最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号称史上最严厉，但是他也强调他是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他也没有说我的规定是灭了改革开放的，是不是？没有人敢这么讲啊。所以就是说呀，当年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领导的不怎么样，是不是？那么从毛泽东的这个啊领导中国的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会非常混乱啊。内行领导不行，对吧？外行领导也不行，怎么领导都不行，明白了吧？就是说在他们都没有搞清楚咱们应该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内行领导内行，还是外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前，建议谨慎回国。这就是股票市场经常写的，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吧？他们自己都没搞清楚他们到底算是外行还算是内行，那你怎么能搞清楚呢？所以这里你看杨振宁这个人他就很聪明，至少他觉得在2003年入市他有把握，坐一轮顺风车啊，做这多头就可以了，对不对？哎，所以人家活了100来岁啊，说明他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么现在我想请诸位想一想，你有杨振宁那个智慧吗？对吧？而且现在你敢保证你回去之后一定会碰到对的人吗？这个反正我现在是心里没底，也是心里没数。当然咱们中国不缺我这号啊，互联网上卖烤地瓜的，人家绝对不会欢迎咱们这号回去的，没用，对不对？咱们只会在互联网上瞎逼逼，对咱们祖国的伟大建设屁也不是一个啊，所以我不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诸位都是大神呐，对吧？满腹经纶，一身绝活啊，所以你们得掂量掂量啊，是不是？同时你们也得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党和人民心目中的王红、邓玉、韦东奕、邱成桐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应该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侧面，哎，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情况，要不要回国，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是谁在领导啊？你领导都没搞清楚，你回去怎么被领导啊？是不是？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呢，咱们转入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咱们要聊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欢迎我们的会员抓紧上线观看，好吧？再见。